各位居士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俱舍论》第十一份讲义卷四根品第23至35颂，这份讲义的第305页。这个段落主要在谈俱生法，先谈有关设法俱起，接着再谈有关三界九地心所法，心心所法的聚起。在先前的内容谈到有关欲界有情的心所聚起，以及上恶界的心所聚起。在上恶界的心所聚起，从讲义304页提到说，第二禁律以上乃至无色界中，扣除掉出禁律所扣除的心所等等之外呢，那连带要扣除四等。那么四等等的内容呢，包含要扣除掉惨跟狂。那惨跟狂这两个，惨就是心取，心不正直，狂呢就是迷惑别人，说一些不正确或者是没有正面的回应来去狂惑别人，这就是狂。那一般我们常讲七狂，就是打妄语。那因此接着呢，世亲就引证，引经证明说，惭狂这两个小烦恼地法呢，最多是到出禁律地，那么是有经证的。那相关经的内容如讲义306页，目前在汉译的长阿含经坚固经中呢，是有一段文确实有记载。那长阿含的坚固经里面并没有明确的提到是哪位比丘，不过在大毗婆沙论以及俱舍论这两部论书呢，同样都记载这一位比丘呢，就是马胜比丘。那他是一位阿罗汉。那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注脚228，讲义305页注脚228的瓜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那么经的大要呢，是讲到说马胜比丘自己在静坐思维的时候呢，他想到说，那么诸事大种当于何位尽灭无余。这边的诸事大种呢，他去观察说他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会断尽无余。那这边的尽灭无余，他的尽呢不一定是指四大种完全没有。在《大毗婆沙论》它有说明，所谓的尽灭，它有可能只是离系或离染。以有部的争议，当然设法要完全没有，需要到无色界，无色界才完全没有色蕴，没有物质性的，只留残留心跟心所，还有一些不相应心。那么因此呢，经文或者是马胜比丘所思维的所谓的诸事大种，就是代表大种以及所造色，大种的所造色也就是所有的色蕴。那么灭尽无余不是代表，不一定是在 说完全没有色，有可能只是说离开了对于这些四大种以及所造色的系缚，那么也可以称为是灭尽无余。好，那他这样思维之后呢，他想要知道答案。他即使是阿罗汉，但是呢，阿罗汉在有一些事情是还没办法透彻的圆满了之，所以他即使是阿罗汉，他也无法知道。那么因此呢，他想要知道这样的一个答案，他就入了圣定。那以定心呢显现神通，那么他先到欲界天去问那些天众，那么从欲界天一直六欲天一直往上问到梵众梵辅，那么梵众梵辅跟他推说，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那么据我们这些范众范俗所知呢，我们的大梵天王他自称是一切知，些事情都是他创造，他能够遍知一切世间的种种。因此呢，麻烦尊者你去问我们大梵天王，他应该会给你一个合理的答案。好，所以呢，马僧比丘呢，他就在经文或者在论书里面，他讲说，他就关心说啊，希望大梵天王能在我面前现象。那大梵天王因为尊者这样的一种观念吧，他就出现了。那么马僧比丘呢，就询问大梵天王。好，那这时候呢，论文就或者经文就有讲说，这时候大梵天王呢，因为范众范俗也在。那他以前一直跟那他的子民们讲说他自己是一切知者啊，那因此呢，突然被马僧比丘问这样的问题，说此欲界或者是色界系的诸大众，当于何谓尽灭无余？那烦恼悉复。在标点，大家看到普光居舍论记的十大梵王处置范众，忽被马僧比丘问言：此欲色界诸事大众，当于何谓尽灭？后面的顿号麻烦请删除。尽灭无余，烦恼悉复。就是尽灭后面的顿号，请删除。好，那大梵天王其实他并不知道啊，因为他没有相关的修正经验，那么也没有这样的一种政治见，所以他不知道。那这时候呢，他又不想闹亏，因为以前的跟别人讲说我是一切智者，那这时候退不知道的话，当场就下自己的面子了。那因此呢，他就搅乱回答，那回答的内容就如俱舍论本文讲说，他是自在者，一切作者，一切化者，一切生者，养者，一切父。但是呢，马僧比丘听到这样，他知道这不是他要答案嘛，他就再问一次。那梵天王呢，他又再回答同样的内容一次。那马僧比丘再问第三次，梵天王呢再回答一样的内容。这样三问三答之后呢，这时候呢，大梵天王知道一定是拗不过的啦，他就偷牵马僧比丘离开那个场所，那私底下跟他讲说，其实我不知道，你不要一直问我了，再问我也是无法回答你。那明明呢，你的老师世尊就在欲界啊，就在人间，你怎么不去问他？他就请尊者回到人间去问释迦牟尼佛啊。好，那么在婆沙之所以会说明到这段论文呢，他一开始有讲到说，如果佛不出世的话，连自诩为一切知者的大梵天王呢，他对于这样的事情都无法了知，所以佛出世是有他的圣德，有他的圣德。好，在普光的居舍论记也好，像或者是讲义306页法宝的注释或者是圆辉的注释呢，内文上都有提到几点，这是我们可以留意的。关于这个公案，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几个要点。第一点，在我个人读的时候呢，我们在大智度论有读到一段文说，这长阿含经有记载，就是当时请佛转法轮的那位大梵天王叫做施气，或者翻为释气，方式的释，或者是尸体的那个尸，下面没有死的那个尸。那么据说佛曾经受记他是三果圣者。那看完这段经文，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马僧比丘问大梵天王这个公案的时候，我就在想，假设这一位梵天王是那一位施气梵天王的话，假设两个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吗？意思就是说，三果不还的圣者会不会有这样的行为？ 大家都觉得圣者应该是不会，对不对？那么大家还有印象吗？我之前有跟大家说明过，说我们在学习这一段，就是内文，就是六地的新说法，应该是五地啦，五品，但是其实如果加上不定新说法的话，就有六地嘛。那内容上虽然只有小烦恼心所，他有去说明他是修所断烦恼，对不对？大家看一下讲义的295页，提到小烦恼地法有十种。内文上他有去说明如是类法为修所断等等等。那所谓的修所断的意思，就是圣者你要到出果或出果以上才有可能能够断除。那另外我在说明这一段论文的时候，我应该有附带提到，就是从愤一直到恨这7个小烦恼，它是欲界系的。那么惨跟狂是出，对，就是欲界跟出定律的友情，你还没有离系的友情都会有的。那么焦呢是三界系，也就是它有欲界系的，有上二界系的。好，因此回过头来，不还圣者，当然他已经是在修道的过程了。那么以梵天王来讲，他目前的假设，我们先前提是先假设，现在这位梵天王如果是当初请佛转法轮的那一位的话，他有没有可能会有惨跟狂？是有可能，不一定有，但是是有可能有。因为什么？惨跟狂它最多是到哪里？出禁律系，对不对？出禁律系的烦恼，也就是代表说，除非你的定或者你的圣道能够超越出禁律。比如说以定法来讲，因为从大毗婆沙论来讲，可以依世间道或依出世间道来去断烦恼。依世间道就是依定啊，以我们一般讲的定法，不管是色界的定或者是无色界的定。那么因为惨跟狂它是最多的，所系缚的友情最多是到哪里？出禁律的友情。那不还果其实 它最多可以到无色界啊。我们常讲有上流的不还果，就是它可能一直投胎到无色界都还是不还果。好，所以梵天王他即使是不还果的圣者，他有没有可能会有惨跟狂？从可能性来讲是有的，是有的。大家也许很难接受，我举另外一个例子，阿难尊者我们都知道，在佛还没有入灭，他是在佛入灭之后才证的阿罗汉，对不对？所以代表他还没有在佛还没有入灭，或者佛正入灭的时候，他都还是出果圣者。所以出果圣者他会有什么欲界系的烦恼？当然他也会有上二界系的烦恼，但是欲界系的烦恼会比较明显。所以当佛入灭涅槃的时候，他的行为是怎么样？啼哭哀嚎忧愁。那忧是什么？我们有学到忧是什么？欲界系的烦恼，不一定是烦恼，欲界系的受。那但是在当时，其他的阿罗汉看到世间入涅槃，他们就是啊，世间湮灭，叹无常力大，这样而已。但是他们不会有忧，不会有啼哭这样的行为。可是阿难尊者有，原因就是什么？因为他对于欲界系的凡修所断惑，可能还有部分没有断除，也许断的少部分，但是没有完全断除。 如果他完全断除，他就应该是不还果圣者了。正因为他还没有断除欲界的修所断惑，所以他还是出果。好，所以以阿难尊者的例子回过头来看，即使是不还果的圣者，他对于出境律所系的修所断惑可能有断，但是也有可能什么还没断，不一定啊，不一定，有可能也有断。好，所以当我在看这个公案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个大梵天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当然，如果是不同一个人，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但是假设是同一个人的话，也许他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像上一周我应该有提了，我们学习新说法去了解他的诸门分别的时候，一个好处是让我们可以不要随便去评断别人的一举一动。因为你看到，比如说你看到，如果你看到阿难尊者在那边哭，你会觉得啊，我下面好考耶，为什么要哭成这样，哭成那样？就像我们如果去参加别人的告别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哇那边哭好，我们会想说啊，这个人经教好像没有学得很好，不知道诸行无常啊。关键点是因为我们跟往生者没有太密切的关系，没有太密切的情感，所以也许我们因为这样哭不出来。因为那样的情感是所谓欲界系的，比较重。好，所以同样的，我们从这个公案也许也可以去了知一些事情。当然如一开始所假设的，假设这位梵天王就是当初请佛转法轮的那一位，那当然也有可能不是，因为佛的一个画图三千大千世界，那么梵天王也许不止一位了，这就很难讲了，因为这一段经跟论都没有明确的去说明。好，那另外一点可以留意的是，在讲义305到306有载录了三本中国古德的注释书，那么他们都一致的说明到说，在经或论，梵天王搅乱答说我是此梵众的大梵自在，乃至于是一切父。那么在三本中国古德的注释书呢，都说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狂。那么阐是从哪里看出来呢？阐是从梵天王他捉着尊者的手，然后离开了当时的与会大众，私底下惨言愧谢，令还问佛，令尊者回到人间去请问世尊。那么在古德的理解呢，认为这个就是惨的一个行为表现。然而后来我去确认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的说明却不是如此，跟古德有一点出入。大毗婆沙论认为梵天王搅乱答的这样的行为呢，是惨跟狂所发的一种语业，就是因为有惨狂的关系他才会欧北共，因为心不止而且没有正面去回应，这是语业惨跟狂一种语业的表现。然后牵着尊者离开众会的时候呢，这种是一种惨跟狂所发的深业的表现，就是他没有办法当场去面对，他就是有才会有这样的一种身形的表现。所以这是大毗婆沙论跟三位中国古德注释所呈现的另一种差别的地方。那这也可能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如果有笔的话可以写一下。简单的来讲，大毗婆沙论认为不管是搅乱答或者是牵尊者出于众外，都含有惭狂，只是一种是语业一种是身业而已。那么中国古德也许是从聚色论这样的一种说明，所以 它有偏重上的一种不同理解。好，那么再来一点值得留意的是，在光祭或者是法宝或者是圆辉的注释都有去说明尊者所问的答案是什么呢？是一的四根本净律，还有未制定，以及中间净律，还有空无边处的净分，能够断第四净律烦恼。那这时候呢，四大种就是究竟离缚无余灭位。好，那么在法宝或者是圆辉的注释，它有分成，不管有分成是依无漏道或者是依有漏的世间道。那空依，如果是依空无处、空无边处定净分的话，这个是依着有漏的世间定而断，而断对于第四净律修所断惑的一个束缚。那除此之外，不管是依的出净律的净分，或者是净律中间，或者是四根本定，那这就是依的圣道，依的圣道。但是关键点在《大悲陀沙论》有更进一步的说明。以这样的答案，其实是在讲对于四大种的究竟离缚，但是如果更详细的分别的话，四大种或者是四大种所造摄，它其实可以从界地来去分成五类，也就是有欲界系的四大种以及大种所造摄，那么也有出净律系乃至于到第四净律系。那么也就是说，从欲界一直到第四净律都有这些摄蕴，都有这些摄蕴。那么 每一个界地它所依止的定法去离系是有所不同的，是有所不同的。那么要先说明的是，我在黑板上跟大家讲说不用抄的原因是，这样的观念我们基本上会到分别定品，分别定品会谈到。那现在只是附带一提，让大家先有个印象。那等到也许是好几年后，我们谈到的时候，如果大家稍微有个印象再提起的话，会比较更容易去接受。好，那第一个先要说明的是，所谓的灭，我们刚才有讲，它也有可能代表是所谓的离染或离系。也就是如，举个例子，也就是如讲义305页注脚228，有看到一个问228的刮胡衣啊，228刮胡衣普光的俱舍论记，在偏下方的地方有看到一个问跟解云吗？问往上面，问往上面推的三行，有看到断第四净律烦恼，所以所谓的离开了第四净律所系的大种及大种所造摄的时候，不是真的把四大种以及所造摄给怎么样消灭，不是，而是怎么样去断除烦恼的系缚，是断除该地的修所断或烦恼的系缚。那么对于四大种及大种所造摄，也可以称为净灭无余。好，那么因为刚好在我们的注释书注脚里面有提到第四大种，所以我们在黑板上我们可以先，如果大家看得到的话，可以先看黑板的倒数第二行开始，就是第四净律所系的大种及大种所造摄，可以依哪些定而断除呢？那么在黑板上， 我有用三种颜色来分，它是有差别的。如果要断除地是禁律所系的大种及大种所造色，可以依着四种根本定以及依着禁律中间，那么依这两种来去断地是禁律的所系的大种大种所造色的话，它只有是圣者，而且所依指的是无漏的圣道。好，那么等一下我会说明原因。那如果是依着空无边处的净分而去断除地是禁律所系的大种及大种所造色的话，它可以通圣者跟一生，但是所依的是世间道。那如果是依出禁律的禁分，出禁律的禁分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位置定、味道地定。那么如果是依着出禁律的禁分的话，那么它可以通于一生跟凡、跟圣者，而且呢，它也通于什么？它也通于圣道，以及通于世间道。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差别，这个是在《大毗婆沙论》有提到，它有这样的一种差别性。好，所以在黑板上同样的同一种颜色所讲的，我稍微写下了。黄色所代表的都是唯有圣者及唯一圣道，那白色呢所代表的是共凡圣，但是唯世间道。红色所代表的是凡圣以及事出世间道都可以。因此如果我们从欲界系的大种及大种所造色来看的话，要离开欲界系下地的，那么我们所依止的就是比它高一层的，比它高一点的，所以可以依止出禁律的禁分。那出禁律的禁分它本身有所谓的有漏以及无漏。那么当然我们前提要先有个观念的，我们大家应该如果学习成佛之道，有听过所谓的七依定，就是有七种可以升起无漏圣道的，就是如果以根本地来讲的话，就是四种根本禁律，还有下三的无色定。但是严格讲起来，其实如果更细分的话，会有九种，也就是在色界定中，还有所谓的味道地定以及什么禁律中间。这两种也可以升起无漏圣道。好，那因此呢，如果要离开欲界系的烦恼修所断惑的话，那么可以依止出禁律的禁分。那它本身有可能是出世间道，有可能是世间道。那大家也许会想说，那为什么不能用出禁律，就是根本的第一禁律来去离开欲界系呢？从可能性来讲是可以，但是从实际上来讲，因为你要到初禅的根本地的话，你一定会先经过什么？味道地定嘛，对不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定法，不管是世间或出世间的定法，你要达到出禁律的话， 你一定会先经过什么？出净律的净分，也就是味道地定。所以当你的定法达到味道地定的时候，你就已经先离开了什么？欲界系的烦恼束缚。所以没办法，从实际上来看，你没办法用出净律来去断色界的修所断惑，因为味道地定已经断掉了。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是大智度论还是哪一部论也有提到金刚预定，它严格讲起来它可以断除所有的烦恼，但是事实上它只能断到什么？断到有顶地的见修二惑。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在达到金刚预定之前，你的无所有处的见修惑已经怎么样？早就断掉了，早就先断掉了。也就是说，你在达到金刚预定的时候，你所剩下的烦恼就只有什么？有顶地的见修二惑而已。所以金刚预定它只能去，事实上只能去断的烦恼就只有有顶地的烦恼，但是它的能力值上它可以断掉所有的烦恼，因为它是很强力的一种圣道。再另外用一个例子来讲好了，佛他从理论上来讲，他可以度化一切的众生，他有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从事实上来讲，他做不到这件事情，因为要去度化一切的众生，除了能度化者他的能力之外，还关系到什么？受度化者跟他有没有相对的因缘？如果没有相对的因缘，即使他愿意去度，他有能力去度，他也无法度得到。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陈东老母的例子。好，所以同样的意思，为什么欲界系的大种及大种所造色，他只能依出净律净分断，他没有其他的内容？关键就是你的定往上提升，它早就怎么样，已经被断了，所以不用去断它，不需要再去断它。好，那出净律系的大种及大种所造色，好，那么它可以依第二净律的净分断，这没问题吧？因为比它高嘛，所以可以断。那为什么可以依出净律的根本定来去断呢？主要就是这时候的出净律的根本定它是无漏的，所以只要它是无漏的，它就可以断到什么？断到所有的三界九地所有的。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到，就是乃至到第四净律的都怎么样，根本地都是有包含。那当然为什么会包含净律中间？因为它也是无漏的。好，那么因此其他的，不管是第二净律系或第三净律系或第四净律系，那么都逻辑啦，逻辑都一样，在唯有世间道的话，都是一定要比该地系的更高一层的净分定才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出净律系的就要以第二净分，第二净律的净分这样的世间道来去断除出净律系的。那么乃至到第四净律系的大种大种所造色，你就要比它高一点点，高一点点就是空无边处的净分。好，那至于黄色部分，就是因为它是无漏道，所以它可以断除三界九地的，这都没有问题。那由于我们这边所谈的只是大种及大种所造色，所以它的范围就是只从欲界系一直到第四净律系而已。那出净律的净分为什么要别开来谈？因为它是很特别，就是味道地定，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它本身有染的，就是我们后面提到的味等智， 那它本身也有净等智，它本身也有无漏等智，它有三种。因为它比较特别，所以大毗婆沙论把它别开来谈，将它别开来谈。那么升起出净律的由而去断欲界系乃至第四净律系的大乘及大众所造身呢，那么圣者跟凡夫都可以。那么他圣者的话呢，所升起的有可能是圣道或世俗道也都没有问题，所以特别别开一类来去做说明。好，那么在三本中土的注释呢，它只有提供了第四根本经律，还有未知定，还有中间以及空处净分。关键点就是因为马胜比丘所问的是说大种当于何谓净灭无余，他所问的是一种究竟灭一切大种及大种所造事，因此古德所给的答案是只有在黑板所列的最后一项，最后一项。那当然我附带提了，出净律净分，如果你是依的圣道断的话，你一定是圣者了，你不可能一生有，不可能一生有圣道的，不可能一生能够升起圣道的未知定，无漏法定是由圣者所具备的。好，那么再来有一个地方，因为有关系到理解上的问题，所以在标点上要修订一下讲义的306页在注脚栏看到答有一个刮胡一、刮胡二、刮胡三嘛。好，那么在无流化事或者是有流化事这三句话的后面，请加上逗号。他所问的是从因为马胜比丘他现神通而到天界这样的情况之下，乃至于跟 每一处每一地的天人都有所生与业的互动，那因此才会有这样的一种问答出现。那么有没有流化事，这个就是在注脚第二行有没有流化身，那么有或无。那再来谈到的天眼有没有比同分，比同分这个观念在讲义第六份的146到152有提到，所谓的同分比同分就是不管是眼根乃至于眼视等等，它有没有在现起自己的作用，如果有现起自己的作用，这个就称为同分，同分眼，或者是乃至于同分身等等，那乃至于同分意。那如果没有现起作用的话，这就称为比同分眼或者是其他的而等等。那么相关的大家如果要温故知新的话，就可以参考俱舍论第六份讲义，从146到152页有关同分跟比同分。关于这一段的问答，有部的正义是如是说者应知第二所说为善，就是刮胡二是有流化事，那么天眼以及天耳呢是没有同分，无比同分。原因是因为天眼跟天耳呢，它要现起作用的时候才会有它的一种这种神通变化成，我们才称为它有天眼或者是天耳通啊。所以后文就是说要于用时乃现前故。那么在大正藏跟西贝塔它的一个教刊栏，那 那个底本是说要同时乃现前故，但是从大毗婆萨论卷150它的翻译词是要于用时乃现前故，但是在俱舍论记的教刊栏，它虽然有个教刊栏用，但是它可能还是打错字了，他说用还是等于用，其实应该是同还是等于同，但是应该是同应该要等于用了，所以才会加上一个暗语，同应该改为用，要于用时。天眼天耳才会升起作用。好，至于这一段经或论文提到的所谓的坐者、化者、生者、养者等等，这如普光的俱舍论记或者是圆辉的注释书都有做说明，那这就请大家自行参阅。好，那以上可能会讲的比较繁杂，那想要提跟大家谈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往后会应用到的，就是对于设法的断或灭，未必是真的把设法给消灭除，有另外一个想，有另外一种观念，就是对于它能够离开烦恼的束缚，那我们也称对于所缘，所缘缚的断。那另外一个观念就是依有部所讲的，就是对于媒介地的一个离系来讲，它可以有世间道跟出世间道的差别，有世间道跟出世间道，那乃至呢，不要以为说世间道只有什么一生凡夫才会用，不一定，圣者也可以，圣者也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你要离开出净律系的大种及大种所造色，可以依第二净分、第二净律的净分，但是呢，所使用的人可能是一生，也有可能是什么圣者。有可能是圣者，那么当然这个是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也是一种很特别的圣者，他未必一定要依圣道才去断烦恼，从有部来讲，他可以也可以依着世间的定法来去断惑，这是对有部来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其他的部派也许就不这么认为。好，那这几个观念先让大家有个印象，那往后我们提到相关的论文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更容易接受一点。接着请看到讲义307页。以下的内容呢，是在谈到几个相似但是截然不同的一些心理作用。我们在前文说明到大不善地法的时候呢，大不善地的心所有两种，就是无惭跟无愧。那么从无惭跟无愧呢，会衍生到那么惭愧就是无惭无愧的对治法，所以它的反面就是有提到惭跟愧。那么惭跟愧里面的关系呢，又会带出有关跟爱还有敬的一个差别性，所以在讲义307页呢，一开始的论文就提到说无惭无愧它的差别是如何，那么爱跟敬它的差别又是如何，就有这样的一种问题提出。接着颂文提到无惭愧不重于罪不见布，那爱敬为性禅，那么为于欲色有，那么无惭所配的是不重，那无愧所配的是于罪不见布，那爱的体本身是爱是以性为体，那敬是以禅为体，那么爱敬呢，从一个我们特殊的角度是唯有欲界还有色界有，那主要是缘补特伽罗而有的爱敬，那如果缘法的爱敬的话是三界都有，那这在后文都会提到。 好，那么颂文简单的要义是如此。那接着我们来看无惭无愧的差别。此中无惭无愧别者，那无惭是无惭所对的一种所缘境，有两个，一个是诸功德，一个是具有诸功德的有情。于诸功德即有德者，有德者的这个者就是指有情，具有诸功德的有情。那对于这两种对象呢，是无尽无从，无所忌难，无所随属，说明无惭。那无惭呢，本身就是恭敬所敌对法，两者是相违背的啦。好，那么所谓的无敬呢，无敬，敬本身的意思就是尊重。那从本身的意思就是崇尚，它本身其实也有尊重尊敬的意思。那忌难，忌难本身它是有畏敬或者是敬畏的意思。那么在古德呢，他把它理解成是畏惧了。古德的说明说，忌难其实就是畏惧的意思。好，那论文的随属呢，随属其实就是跟随，也就是执弟子法啦，以有德者为师，那自己是弟子。好，所以无惭的意思呢，就是对于诸功德及有德者，你不去敬重，不去崇尚，也不升起敬畏心，那么再来呢，因为自以为是，所以不会想以他为师来做效法学习的对象，那这就是所谓的无惭。好，那么注释书相关的解释，我们可以参考注脚233的刮胡二，同样页，讲义307页，注脚233刮胡二，普光的俱舍论记，诸功德，他举了戒定，戒定慧等等，种种功德都有。有德者，就是师长，不管是自己的或别人的种种师长等等，只要具备戒定慧等等功德都是。好，那他接着讲说无尽等事总显不重，不重是指寄送的不重啊。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寄送第一行的不重是配对于无惭。那无尽等事就是无尽无从无所忌难无所随属这四个。好，那至于这四个怎么样跟诸功德及有德者配对，光寂给出了有不同的答案。他说同整个对于前二尽无尽无从，这是第一种，也就是说无尽无从所缘的对象是前二尽都可以。那或者呢是一种个别配对，对于功德是无尽，对于有德者是无从，这是第二种理解。那第三种是倒过来，对于有德者是无尽，对于诸功德是无从。好，那无所忌难跟无所随属呢，它的理解也有不同，但是只有两种，一种是以前二尽为一类，那都是无所忌难无所随属的对象所缘境。那或者呢是对于诸功德是无所忌难，对于有德者是不想去效法学习。好，那在法宝的说明跟普光有一点不同。法宝的说明他对于无尽跟无从他只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是一样，以前二境为一体的所缘，共同的所缘，这是一样的。但是法宝呢 缺少光寂的第三种，法宝缺少光寂的第三种，也就是光寂第三种是对于有德者不净，对于功德无从。那么法宝是对于功德是不净，对于人是不重，其实就是这边不重，其实是就是无从的另外一种说明。好，那么在大毗婆沙论的话，大毗婆沙论的说明其实跟法宝是一样的，也没有普光的第三种理解。那么顺证理论也有给予相对的说明，那么跟法宝还有大毗婆沙论都是一致的。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的308页。我们知道对于无禅的说明是对于功德或有德者，你没有升起恭敬心，不想去效法学习他，那这个就是无禅。那无愧是什么呢？论文提到，为诸善事所贺厌法，说明为罪，罪业。那于此罪中不见部位，说明无愧。所以在寄送，寄送就是于罪不见部，这个就是无愧的一种表征。好，那么接着呢，事情有连带的说明，此中不言，不见部的这个不言，寄送中不见部的这个不言，或者是常常解释的部位，这个词呢是显示非爱果，由罪所生的一个不可爱的一种果报。那这个不可爱的果报会让我们生起什么部位心。假举个例子，我今天因为造杀父好了，那么我会怎么样？堕到无间地狱。那因为堕到这个无间地狱的，我知道造下这个无间业会堕到无间地狱这个果报，我会生起什么？害怕。但是无愧的人呢，他不觉得害怕，所以这个就是无愧的一种表征。于此最终你不见部位，那么名为无愧。那接着呢，就有一段问答来讨论到底所谓的不见部是什么意思。那这段问答我们就等到第二节课再来做说明。我们先下课休息到8:10。